二十三回，贾宝玉跟这些姐姐妹们住进大观园以后，他们的一些情况啊。前面有一段就在讲他们住进园里面以后所做的事情，那也许只是一个草草带过的啊，就是当时他们怎么过日子。那有时候我会在这里停一下，会重新想说，今天如果十三岁左右的男孩女孩，如果我要照样写这一段啊，我会怎么写啊？就像他这里写到，这个园子他们住进去以后，那宝玉，特别是宝玉啊，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啊，他觉得很开心，他的一生能够跟这些最喜欢的姐姐妹妹住在一起啊，这么好的一个花园，就无别向可生贪求之心，好像他对其他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向往。那他们下面这一段就是讲他们每一天跟姐姐妹妹丫头们在一处做什么事情。他说，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致描鸾、刺凤、斗草、针花、低吟、敲唱、拆字、猜眉。那拆字猜眉，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去了解这个所谓的猜眉啊，就是手上握几个东西让人家来猜，有点像我们现在猜拳一样。其实大概人类的游戏 game 这个东西差别都不会太大，就是小孩子之间玩的一些东西，拆字啊，猜眉啊。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一段是我刚刚所提到，如果今天去观察一个十三岁左右的男孩女孩在台湾，他大概做什么事情，写这一段可能也蛮不一样的啊。所以我相信青春期有他青春期在不同的时代跟社会环境里他们的一些处境。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对我来说是一本了解青春期的一本书。那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已经跟宝玉他们那个时代当然已经很距离很大啊，就是女孩子也不会描鸾啊、刺凤啊，也不是做这些事，何况今天它改变更大。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愿望，就想说读完《红楼梦》以后，观察自己身边这种青春期的小孩子，然后去写一本这个时代的青春之歌，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写法。因为我相信青春这个形态它永远都在。那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怀旧，特别读了《红楼梦》以后，觉得那样才叫做青春，然后反而会对眼前的很多青春会有一种鄙视或者是排斥。我想也许是一个误导，我反而觉得《红楼梦》真正阅读完以后，应该是重新用现在的角度去认识现在的青春是什么样子。那很奇怪，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现在的小孩子，我们做大人来讲啊，你常常会听到的语言很奇怪，总是觉得这一代真是不像样子，然后什么都不对这样子。有时候你在教书的过程当中，同事们聚在一起谈到孩子，或者说有些父母谈到孩子，都是这样的看法。可是《红楼梦》会提醒我，觉得说我会不会变成贾政了这样，就是因为你离青春太远，然后你可能对那个东西没有一个了解，以后或者我们把青春美化成我们认为的《红楼梦》的这个状态。那如果我们今天的孩子都是读书、写字、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描鸾、刺凤，哦，你大概很高兴，觉得这是一个优雅古典的小孩。可是不要忘记，如果他今天真的是这个样子，恐怕在不论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太容易活下去，他大概会没有同伴也没有同学了啊。所以其实我觉得青春其实应该了解到他们在一起，他们有一种共度岁月的这种分享。那这种共度岁月的分享，怎么去不以预设的立场去观察，而是去真正认识到青春的那个美。所以后面这四首诗是宝玉住到园里以后非常开心，他对于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的一个描绘。那我刚才已经讲过，这四首诗其实是作者告诉我们时间在过去，时间在过去，住进园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那么他就用了四首诗讲着岁月。